现在时刻2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 104.1，健康理财时时都关心。正声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每天穿梭在吵杂的都市里，忙碌的生活总是枯燥又无聊，想要有时间好好放松一下吗？现在就停下脚步，来一点不一样的吧。你想知道的生活时事、健康资讯，让蓝田通通告诉你。欢迎收听由正声广播公司制作的《欢乐生活通》。FM 104.1众声台北调频台，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好了，今天是8月6号，礼拜三。那今天的天气状况，大家应该有感受到是稍微好转了一点哦，就回到了比较高温，然后比较晴朗的天气。而至于中南部的部分呢，这几天啊，虽然说雨势会稍缓一点哦，不过呢，还是要提醒大家，这个午后雷阵雨啊，还是会持续的一直在下。那就提醒大家，午后呢，要注意出门的时候记得带把伞，然后要注意这种比较剧烈的降雨啊，还有像是雷雨的天气。而这几天呢，刚好除了天气状况之外，国内呢也持续了传出一些相关的新闻哦。那这几天讨论度比较高的，应该说昨天啦，有一则新闻很好笑，就是高雄的路上呢，它在这个平交道，而不是平交道，在这个分隔岛上长出了香菇。那提醒大家哦，虽然说目前已经移除了，只是呢，如果说啊，以后在这个比较潮湿的状况下，然后你看到路上，可能路边长出了香菇，那千万不要把它摘采，然后想说垂煮来吃哦。因为通常这种生长在路边的这个野菇啊，它不一定都是可以吃的。那尤其像是这几天大家讨论度很高的，就是长在这个高雄路上的野菇哦。其实像这种不明的菇类啊，很多时候呢，其实都会是有可能有毒的。那例如说最常的有毒菇类叫做绿蛰，通常如果你误食的话呢，在大概1到3小时后就可能会有恶心、呕吐或者是腹痛、血便还有脱水等等，这些是肠胃炎型的中毒症状。那另外呢，还有一种是混菇哦，就是一次吃到好几种不明的菇类，那一样呢也是会有一些肠胃炎的症状之外，还可能会伤到你的肾哦。所以说啊，以后呢下雨之后看到路边有菇类，千万不要很兴奋的想说可不可以吃哦，就通常啦应该都是不太能吃的，而且就算可以吃的话，我觉得应该也是有一点不太卫生啦。所以就特别的提醒大家，我觉得新闻看看就好，就是笑笑着，千万不要真的去摘采来吃哦。
餐厅现在吃到饱，一瞬间什么浪漫都死掉，咕叽咕叽白头偕老难见到。到机场慢跑洗澡，下班睡觉，谁比谁好？就是钞票永远都比表面少，名牌包里面还要塞到爆，咕叽咕叽什么病都能吃药，好光
太空，也就没有好朋友。相爱不肯拥抱，仇恨记得太牢，掩饰的经典是什么？面貌和笑知道，能不能就谁比谁好，能差多少，迟早都要向上帝报告。既然快乐能冲开不掉，用力思考，
放手 in the morning, let's go to bed at night, let's make it in the big sunshine, you make it in the light, let's bury all the hatreds, let us get along
谁比谁好，能差到多少，迟早都要向上帝报告。既然坏的统统改不掉，用力思考，我们都好，我们都是鸟，冬天飞翔能达到怀抱，一起筑巢，地球快一早放弃思考。
好的，这首歌是来自于孙燕姿的作品。那接下来呢，讲到了最近哦，因为进入了夏天嘛，所以呢真的是出现了很多的蚊虫啊，或者是其他的害虫嘛。那例如说呢，我们接下来在下段节目当中也会聊到的驱蚣病，或者是每一年的夏天都会在台湾流行的登革热之外，那在最近呢，如果说你是生活在新北市的朋友们哦，可能偶尔会发现有一些小虫啊，好像很常出现在路上，甚至是会不小心进入家里哦。那在最近新北市呢，其实爆发了蝗虫潮，那很多人就会看到说网络上啊多了一些在这个路上啊，甚至是那种捷运公车里面都会有虫在飞来飞去。那很多人就想说啊，怎么办，这样子是不是新北市就已经爆发了这样子蝗虫的危机呢？而对此呢，新北市农业局表示，近期呢因为气温的高涨，为蝗虫类的昆虫提供了良好的繁殖条件，所以说导致它们的数量激增。那其实这个属于一种典型的季节性生态现象。不过呢，目前农业局指出哦，已经向农业部桃园区改良场的研究人员求证，那目前是研判哦，当气温下降或者是降雨增加之后，这些昆虫的数量将会自然的减少，所以说民众呢不需要过度的惊慌。而另外啊，有些人可能会怕说，就是这些出来飞来飞去的蝗虫会不会有毒啊，或者是对我们的居家造成一些危害。那根据中央社报道，专家研判呢，这一波的蝗虫主要是一种叫做异奇蔗蝗。那它这种蝗虫呢，其实目前还没有被中央政府列为农业害虫，然后也没有接获任何农民来通报农损的状况。所以说呢，目前啦，其实新北市呢出现的这一波蝗虫潮，它基本上可能不算是害虫哦，所以说不需要向农业部的动植物防检局来提报植物疫灾。不过呢，农业局还是建议哦，如果家中啊或者是社区当中有发现蝗虫的踪迹，那在处理上啊，可以采用一般的居家环境用药来加以防治。那其实也可以避免说就是惊扰到这些虫啊，还有再让它们更扩散哦。那同时呢，也鼓励民众们可以来多多观察和记录，那这样子呢也可以协助农业局来掌握分布的状况。不过呢，目前看起来啊，这个蝗虫呢它可能就是对人类生活来讲还没有造成太大的危害哦。那另外呢，异奇蔗蝗它也是不具毒性的， 所以如果说你在家里看到的话，想要把它赶走，那建议呢可以用报纸啊或者是其他的容器，就是轻轻的引导它们，然后移除它们哦。所以呢，以上的关于最近蝗虫潮的资讯就先提供给大家，我觉得暂时看起来啦应该是可以稍微安心哦。
看不见终点，绚烂的眼，深红的眼，寂静诱惑的一切，听不见。再撒野，我是我的小蝴蝶，我可以为你改变，只要你愿意给我，绝不会食言，不浪费你的爱，你的美。
来自于萧敬腾的阿飞的小蝴蝶。好，那接下来呢，看到最近的一些国际的疫情哦。那最近呢，国际间这个区块病疫情逐渐的严峻，而全球呢，从今年哦到现在，已经累计了将近25万例的病。而世界卫生组织呢，其实在7月22号已经紧急呼吁全球应该要采取一些相关的行动。那目前呢，离台湾比较近的，像是中国大陆的广东地区，最近的区公病疫情严峻。而机关署呢，在昨天哦，在礼拜二的时候，已经将当地的旅游疫情建议，从第一级的注意，升为第二级的警示。所以就特别提醒大家哦，如果说最近呢，你有需要去东，不管是出差啊，或者是去那边旅游的话，一定要加强防蚊还有防护的措施。 那如果说回国回到台湾之后发现，诶，我好像有一些发烧啊跟一些其他的疑似的症状，那他一定要赶快通报给检疫人员哦。好的，那以上呢就是先跟大家更新一下最近这个区公病，台湾呢针对广东这个地方它有提升了旅游警示，所以就提醒大家如果说去这些流行疫区游玩的话一定要小心再小心哦。好的，那讲到这里呢时间关系哦，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待会再继续回来节目当中咯。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台湾即将迎来全新的运动部，
没错，运动部啦！未来不管是选手培育、全民运动推广、运动产业发展、运动外交推广，都是由运动部统筹，让运动不只是个人兴趣，更是全民共享、国家支持的大事。
还有成立全民运动署，让竞技运动也能走进日常生活，变成一种全民的生活态度。
让我们一起迎接
全民运动元年，下一个 MVP 或许就是你。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是不是有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嗯，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啊，这么严重？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追求的心，享受生活，流星星星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跳平台，
持续回到 FM 104.1正声台北跳平台，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好的，那刚才在节目当中哦，我们聊到了最近的区公病疫情，那除了中国广东目前台湾已经列为旅游警示的第二级之外，那在其他地区呢，就全球其他地方啦，还是有一些流行的地区哦。例如说像是在美洲呢，巴西、阿根廷还有玻利维亚这三个国家呢，目前都是流行的疫区。那至于亚洲的部分哦，除了中国广东之外，像是印度、印尼还有菲律宾、斯里兰卡，那这几个地方呢都是目前当地有一些流行的情况。而再来呢就是在非洲哦，有一个地方呢是法属留尼旺岛，那这个地方呢目前也是在流行这个区公病。 所以就提醒大家，如果说你有需要去这几个地方，去这几个国家的话，那可能要先稍微小心一点哦。而说到区公病，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传染病症？那尤其最重要的，我在可能感染到之后，我到底会出现什么样子的症状哦？首先呢，区公病它其实有一些性质跟都还蛮相似的。那它的传染途径呢，主要是藉由病媒蚊叮咬。那主要的病媒蚊包括了埃及斑蚊还有白氏斑蚊，然后人与人之间是不会传染的。而病患呢，如果在发病的前两天到发病后五天，在这段期间遭到了病媒蚊吸取血液，病毒呢就会在蚊子的体内繁殖，而在两到九天之后，这个病媒蚊本身它就具有传播病毒的能力，而当它再次的叮咬其他健康的人体的时候，就会让区公病毒呢传播到其他人的身上。而至于呢，这个健康的人如果被病媒蚊叮咬之后，大概在四到八天之后就开始发病。那主要的症状呢，包括了发烧、关节疼痛或者是关节炎，还有头痛以及恶心呕吐的症状。那其中呢，像是关节疼痛的部分哦，大多都会出现在你的手腕或者是脚踝。而至于这个区公病得到之后，大概什么时候会恢复哦？那大多数的患者呢，应该都可以在身之内康复。可是只有小部分哦，这个关节痛的症状可能会持续好几个月，甚至是到好几年。而至于呢，我刚才说它跟登革热还蛮相似的嘛，只是呢，这个相比于登革热，区公病的重症几率是比较低的，然后也比较少出现死亡病例。那至于登革热为什么死亡率这么高呢？其实啊，很多时候如果你是先后感染到不同型别的登革病毒，那它就会有比较高的几率导致更加严重的症状。好，那另外呢还有一个差别哦，就是典型的登革热呢不会长期反复出现关节疼痛。那所以说啊，其实跟区公病呢还是有一些症状上啊跟感受上的区别。那另外呢，如果以这个病毒血症期还有潜伏期来做比较的话，首先呢，区公病它的病毒血症期呢大概在发病的前两天到发病的后五天。而至于登革热呢，它是发病的前一天到发病后五天。那再来这个潜伏期的部分哦，登革热稍微比较长一点，它大概是三到八天，然后最长呢可以达到14天。而以区公病来说呢，通常都是三到七天，那稍微长一点或者是短一点的人呢，可能是2到12天。好，那所以说呢，这两者还是有一些区别的，不过呢，他们还是有一些相似的症状，包括了像是发烧、头痛，还有出疹啊，跟肌肉痛、关节痛等等。只是呢，这个登革热它如果发展到比较重症的地步，可能会有一些人会并发所谓的登革出血热。至于区公病哦，如果说是稍微严重一点的话，可能会有一些持续还有反复的严重关节痛。好的，那总之呢，这两种疾病啊，它都是因为这个病媒蚊的叮咬传染嘛，所以说呢，这时候啊，做好防蚊啊、防护的相关工作，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哦。那首先呢，刚才有讲到嘛，就是有几个国家跟地区，它都出现了区病的疫情，所以说呢，如果最近大家有需要去这些流行的热区，就不管你是要去旅游啊，还是要去出差，真的、要在当地呢做好一些防蚊的措施。好，那进入流行区公病的国家或者是疫区哦，应该要穿着浅色的长袖长裤，并且呢要使用政府主管机关核可含有敌避、派卡瑞丁或者是伊莫克的防蚊药剂，以防止你在当地呢遭到病媒蚊的叮咬。那另外呢，疾管署建议哦，如果说你因为天气很热，就是太阳很大，很多人会抹这个防晒乳嘛，可是呢，如果说你有防晒需求的话，那在抹防蚊液之前呢，就是先涂抹防晒乳，然后间隔15分钟之后呢再抹防蚊液，这样子呢才可以达到比较完整的保护力。而另外呢，如果说你是从疫区返国之后出现了发烧、关节疼痛这些比较典型的区公病症状，那在就医的时候呢应该要先告知医师，就是你的一些相关旅游史，
而如果说啊，一旦确诊为区公病哦，发病期间呢，必须待在蚊帐内或者是室内，以免遭到了蚊虫的叮咬，然后可能会造成进一步的扩大传染。好的，那以上呢就是关于最近流行的区公病，那一些要去注意的事项哦。那反正呢，就是防蚊这件事情还是蛮重要的啦。那还是提醒大家，就非必要呢，真的是不要去这些疫区流行的国家或者是地区哦。就真的是要好好保护我们自己的身体健康，同时呢，也是在保护其他人。
然后发现你的改变，孤单的指控。
来自于五月天的温柔。好的，那刚才呢讲到了区公病的相关疫情哦，那应该很多人会关心说，诶，那区公病呢目前在国内是不是有一些本土的例哦？
那根据卫福部疾管署所统计，截至2025年的8月4号为止，台湾共计呢累计了16例的区公病病例。那不过这16例啊，全数都是境外移入，所以说目前是还没有本土的感染个案。那目前呢，疾管署已经在机场加强了发烧的筛检还有健康评估，并且呢也呼吁了返国旅客必须要落实14天的自主健康监测，如果说出现了发烧、头痛还有关节痛的症状，应该要及时的就医，并且告知旅游史。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讲到了关于防蚊这件事情哦。那当然你想要防范驱病啊，还有其他藉由病媒蚊所传染的疾病，当然最重要的呢就是要去防蚊嘛。那讲到防蚊最简单的方式哦，很多人应该会想到防蚊液。那所以说呢，市售的这些防蚊液啊，其实还是要仔细的去挑选，说它是有一些有效的防蚊成分，包括了像是敌避还有派卡瑞丁跟伊莫宁等等。那另外呢，其实除了这些比较属于就是所谓化学性的产品之外，其实还是有一些天然的驱蚊的方式哦。那再来呢，如果说你想要在家驱蚊，然后是以比较天然方式的话，其实很简单哦，可以在家里种一些香草的植物。那常见的香草植物呢，其实有蛮多种的，包括了艾草、薄荷，还有猫薄荷跟迷迭香，以及像是薰衣草、柠檬香茅、肉桂，还有香叶天竺葵，这些呢，很多人会在家里种一些小盆栽的香草植物，其实呢，都是具有驱蚊的效果。那另外像是除了植物之外啊，其实还是有一些就是天然的驱蚊方式。那例如说呢，你可以燃烧咖啡渣或者是茶叶，然后放在你想要驱逐蚊子的地方，以及呢燃烧一些晒干的柑橘类果皮，它同样呢也会有驱蚊的效果。而如果你觉得放了一些东西驱蚊好像效果不够力，其实呢也可以直接使用捕蚊灯哦。那虽然说是有点吵啦，但是呢我觉得它的防护效果也算是蛮不错。而除了居家驱蚊的部分，当我们在外出的时候，如果说啊我不想要抹防蚊液，或者是家里的小孩可能年纪太小不能抹防蚊液的话，那到底有哪些方式呢？那其实啊可以佩戴一种驱蚊的香包哦。那以纯天然的中药材所制成的香包，它其实可以随身携带，防止蚊虫靠近身体。那其实是一个比较天然，然后又可以有效防蚊虫靠近的方式。而如果说啊你是觉得这个天然的效果可能不够好的话，其实现在市面上呢也有那种专门给小孩子用的这个驱蚊贴片，那它一样呢也是有防止蚊虫叮咬的效果。好的，那以上呢就是一些防蚊的方式哦，就提供给大家参考。那总之呢，我觉得即使台湾目前就是国内没有驱公病的本土疫情，可是呢还是有像是登革热啊，或者是其他的可能会藉由蚊虫叮咬所传播的疾病嘛。所以说就提醒大家，如果说你外出，而且你要去一些可能野外啊，就是那种草丛啊树很多的地方，就真的还是要小心哦。好的，那讲到这里呢，因为时间关系哦，所以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听首好听的歌曲，待会再继续回来喽。
不在，我还在。如果 潮去心也去，如果潮来你还不来，浮浮沉沉往事浮上来，回忆回来你已不在，一波还未平息，一波又来侵袭，茫茫人海狂风暴雨，一波还来不及，一波早就过去，一生一世如梦初醒，深深太平洋的深深伤心。离开真的残酷吗？活着温柔才是可耻的，活着孤独的人无所谓，前一步是黄昏，最后一步是人生，风不平浪不静，心还不安稳，一个光锁住一个人，我等的船还不来。
阿福伯啊、
哎、
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啊，这么多。
对呀、啊，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那我赶快去了解。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哈，太亮来嘞！
刚才是嘞，那快跟着我一起做。老师 ，music。台风快要来之前，先去清水沟，备手电筒，门窗招牌固定好，阳台盆栽也收好。台风来时要小心，危险地区别去才安全。
随时关心台风动向，快先准备好，万事才 OK。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各位午后2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是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
健康是生命最高的价值，一个守护您身心灵健康的节目《香琪的桃花源》，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邀请学者、专家、养生达人，提供自然又简单的保健知识，让我们一起远离疾病，促进健康，开创幸福快乐的人生。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与您健康有约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掌声跳平台。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 104.1，掌声台北跳平台。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好的，那这几天呢，哇，台北的大家应该要感受到这个午后雷阵雨吧。那尤其像是昨天呢下午啊，就是突然好像上班到一半，我听到外面发出非常大的雷声哦，那真的是有吓到哦。中央气象署表示呢，在昨天在8月5号呢，因为午后的这个对流旺盛，所以说大台北地区啊发生了午后的雷阵雨。那在2个小时内呢，总共发生了 1.4 万次的闪电。那虽然说啊，从今天开始呢，天气是逐渐的稳定哦，但午后呢，还是多少会有一些午后雷阵雨的状况，所以就提醒大家要特别的注意。好，那尤其呢，像是在昨天哦，这个午后的大雨，那我甚至呢是有收到这个雷雨警报的。 那所以说，其实雷雨这件事情啊，它还是蛮危险的、哦、就不要觉得说哦，我生活在都市就好像听起来很可怕，但应该还好吧。但是呢，其实在进入夏季之后啊，午后发生的这个大雷雨呢，它其实还是有一些就是一定的危险性哦。那尤其呢，对于有些人来讲，你可能需要在山区附近啊，或是在一些空旷的地方工作，或者是你去那边玩的时候，那如果说遇到雷雨的话，其实是非常非常危险的、哦。那前气象局长郑明典就在他的脸书上分享，如果说呢，当你身处在雷雨区，其实有一些这个安全的守则你可以去遵循的。好，那首先啊，这个大雷雨呢，它是来得又急又快哦。如果说你在户外听到雷声，其实最好呢还是尽快的躲到室内。那可是呢，如果说你周遭啊没有任何的建筑物可以紧急避难，在各种不同的情境之下，其实就是有一些避难还有安全的方式。那首先呢，如果说你是在户外遇到雷雨，那当然还是要尽量找建筑物躲避。那如果说附近没有什么建筑物的话呢，就要尽量避开高耸的树啊，或者是任何的物体。而另外呢，如果说你是在海边或者是在游泳池遇到了大雷雨，这个时候避开水区就非常非常的重要，因为水是会导电的嘛。那而且呢，像是不只是游泳哦，像是划船啊，或是其他的水上活动，都会增加所谓的导电风险。所以说啊，如果说你是在水边活动的话，一定要快速的上岸。而第三点呢，就是当你在开车的时候，如果遇到大雷雨的话，到底应该怎么办呢？那当下起大雷雨的时候，最好呢就是打开闪灯，然后放慢你的车速，而且靠右。如果说雨势过大，或甚至是遇到冰雹这种比较剧烈的天气，那一样呢还是要减慢你的车速，并且呢注意避开任何可能的掉落物。那如果说啊，除非是可能路上开始淹水了，不然呢还是尽量留在车内，然后不要接触车内的金属元件。而再来呢，在一个情况下，如果我是在露营，而且是在野外露营的时候遇到这种大雷雨的话，到底应该怎么办呢？那切记呢，一般的这个露营帐篷，它对于雷击呢是完全没有防护力的。那尤其啊，像是很多市面上的帐篷，它的骨架呢都是属于金属制，所以说是反而更容易导电还有引电的，那就是非常不适合作为避雷使用。所以说呢，当你在野外露营的时候遇到大雷雨的话，那最好呢就是不要躲在帐篷里面哦，还是要躲在附近的一些可能的建筑物啊，或是其他的就是不会导电的地方。而再来呢，还有一个这个现象哦，是当你遇到大雷雨的时候，应该要立刻去躲避还有蹲低的。那像是你在野外活动啊，然后下起了雷雨的时候，你就突然发现说，因为我的头发好像开始就是直竖，就感觉很像静电的状态的时候，这个时候就非常非常危险哦，一定要立刻蹲低，然后就是垫起你的脚尖跟脚跟龙。那个动作呢，它的意义就是在于说，你要跟地面保持最小的接触面积，并且呢，在做好这个动作之后啊，用双手护住你的头部，然后低头蹲在你的这个双膝之间。那这个时候呢，就是避免打雷声啊，还有强光的伤害哦。好的，那以上呢是关于你在野外，你在郊外遇到大雷雨的时候，可以去做的一些躲避的方式。那至于室内的部分，到底是不是安全的呢？那郑明典表示哦，其实下雷雨的时候，以现在来讲啦，就是室内基本上是安全的，可是呢，还是要避开电话线以及门窗。那在下雷雨的时候呢，也是要尽量避免淋浴。其实呢，这也就是说啊，就是即使你是待在室内，也不一定是100%安全的。那我刚好看到一个新闻啦，就是有一位电机系的主任，大同大学电机系的主任杨祝寿，他在新闻报道当中就有特别提醒，他说大楼的低压配电线路，它的接地施工不良，导致避雷针的接地棒和大楼钢筋或配电线路的地线连接在一起。那如果说一旦这一栋大楼受到雷击的话，室内的人呢，就有可能会被间接的雷击哦。好的，那所以说呢，为了预防在室内发生这样子很可怕的事情，那所以在雷雨来临的时候，在室内呢也要避免三件事情才是可以自保的。 那首先第一个呢，就是要暂时避免淋浴还有洗碗。那根据美国疾管署表示哦，雷击呢可能会造成地下的金属输水管道带电。那所以说如果这个时候用水，包括洗澡啊、拖地或者是洗碗，都可能会间接的造成触电。那第二个呢，就是避免使用家用的电话哦，因为雷雨发生的时候，就是这个电呢，它有时候会容易进入建筑物这里面的各种金属管线当中，那最后呢可能会透过线路而进入室内。那所以说电话线其实是第一个你最有可能会触电的地方。好，那再来第三个呢，就是避免靠近水泥墙还有铝制的门窗。那联兴国际医院副院长贾卫，他曾经在脸书的粉专上有撰文的提醒大家哦，由于呢因为水泥墙面也是电能够传递的界面，所以说在家躲避雷雨的时候呢，最好还是不要依靠在水泥墙上，另外呢也要远离铝制的门窗哦，这样子才可以降低导电的风险。好，那所以说呢，其实基本上啦，以台湾来讲，你在室内应该是就是比较安全的，只是呢有时候在室内啦还是有一些事情可能要多多的注意。那尤其呢可能像是大楼有些地方也许有装这个避雷针哦，但我觉得还是要定期的去做安检啊，去筛检说它这栋大楼的这个避雷措施是不是有做好完整。而另外哦，再跟大家补充一些相关的资讯好了，就是呢如果说啊真的非常非常不幸我的这个身边的人或者是我自己被雷电击中的话，那到底当下哦我有什么样子的急救措施可以让它就是把伤害降到最低。好，那首先呢雷击啊它其实还是一个虽然说几率非常小，但是如果说被打到的话真的是非常严重的一种意外哦。所以呢如果当你发现身边的人哦非常不幸遇到了这个被雷击啊或者是这样子的意外的时候，到底当下我应该怎么办哦。那首先呢有人会担心哦，就是我看到身边的人他可能触电然后被雷击了，那这个时候我碰他的话会不会反而我也触电哦。那其实呢雷击它是直流电，所以在击中的瞬间啊电就已经通过了人体，所以说呢你在当下碰触被雷击到的人其实是不会触电的。那所以说如果不幸身边的人不小心被雷击到的话，那首先呢先确认附近的环境是否安全。那要确认的点呢包括了就周边的环境它是否是危险的或者是有任何潮湿的地方，并且如果你有能力的话就把这一位被雷击中的人呢移到安全处，并且呢一定要保持他身上干燥。那再来呢因为被雷击啊可能会有一些烧灼伤啊或者是任何的衣物还有一些其他的物品着火，那当下呢你应该要让他把手捂住脸，然后让他趴在地上翻滚，然后灭掉身上的火。可是呢如果说患者啊在当下已经失去了意识，那旁边的人呢可以用厚外套包在他的身上来灭火，那后面呢就是要以烧烫伤的 SOP 来去做处理，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冲脱泡盖送。那尤其呢像是他身上的这个衣服哦，我看到他是写说就是如果说啊是粘在身上之类的，那当下呢就还是不要暂时不要强迫的移除。而再来呢你要确认一件事情哦，因为雷击呢最怕遇到的就是心跳突然停止，那如果说当下遇到这样子的情况一定要先帮他 CPR 急救然后再去求救哦。好，那他第三点呢讲到的就是先急救再求救，就是为这一位患者施行心肺复苏就是 CPR 之后再拨打119求救。那另外他有特别提醒哦，如果说是要打手机的话一定要在安全的场所拨打，那确认环境是否安全之后呢才不会因为救人而让自己变成被救的人哦。好的，那以上呢就是关于雷击的一些注意事项，那这个几率虽然说是非常非常小，然后也希望大家这一辈子都不要遇到，但毕竟就是以防万一啦，平常呢先吸收这些急救相关的措施，那在遇到紧急状况的时候呢你就至少有一点办法去做处理哦。
全世界崩溃，别人的眼泪怎么只是你陪伴的点缀，跟着剧情乱喷口水，
谁，到不清楚谁是谁，听我能说的天花乱坠。谁是谁，到不清楚谁是谁，抱歉我赶时间不防备。想要得到同情关注，故意要被黑，因为他做了这件事，全世界都心碎。别人和时间怎么只是你私欲的傀儡，操控剧情还装无辜，请你是谁？
小心明天下雨会打雷。
谁是谁，搞不清楚谁是谁，怎么能说的天花乱坠。谁是谁，搞不清楚谁是谁，抱歉我赶时间不防备。
现在来到了晚上的8:54左右，那今天跟大家分享到的呢，其实大部分都是最近的一些比较新的资讯嘛。那最主要的啦，还是要跟大家稍微宣导一下，就是这个国际的区公病疫情，因为还是蛮严重的，所以说当然有几个国家跟几个地区呢，目前在外交部这个旅游警示的部分，可能已经提升到了第二级或者是一级。那就提醒大家哦，如果你要去这些流行的疫区，就不管是去旅游啊，或者是去出差，那真的是当地还是要小心啦，就要做好防蚊的准备啊。那回来的时候呢，有任何相关的症状，一定要赶快通报给检疫人员，然后去看医生的时候呢，也要报告你的旅游史哦。好的，那以上呢就是关于这礼拜的一些健康的相关资讯，就提供给大家作为生活当中的参考咯。那今天节目最后呢，时间也差不多了，所以我们再听一首好听的歌曲，那今天节目就差不多要结束啦。那感谢你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也欢迎你继续收听 FM104.1 众声台北调频台，我是蓝田。那最后呢，我们来听一首好听的歌，这首歌是来自于 Hello Nico 的作品，这首歌叫做返程。那我们就在同一个时间节目当中再会咯，拜拜。
这场荒芜，没关系。
优质的无所不谈节目，八月一号起，每周一至周六晚上10点到12点，在 FM104.1 和大家见面。由广播常青树、吴清扬及吴昌怡主持，用最接地气、贴近生活的语言和大家谈天说地，无所不谈。八月一号起，每周一至周六晚上10点到12点，敬请锁定 FM104.1 无所不谈节目。
哈，台风要来了！
刚才是嘞，那快跟着我一起做。
老师 ，music。
台风快要来之前，先去清水沟，准备手电筒。门窗招牌固定好，阳台盆栽也收好，台风来时要小心，危险地区别去才安全。
随时关心台风动向，快先准备好，万事才 OK。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阿福伯啊，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啊，这么多！
对呀、啊，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那我赶快去了解。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